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8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预计将为星期日获得一个由亲北京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支持，出任新一届香港特别行政长官。同时，目前这个金融中心正试图在经历几年的政治动荡之后重新崛起。星期日上午，一个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的约1500名成员在一个海滨会议中心为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投票，只要获得简单多票数，他就能够当选香港下任领导人。香港740万人口中几乎冇人在选择他的领导人方面有发言权，尽管中国承诺有一日会令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现完全的民主，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李家超曾经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他根据国安法有力地实施了中国更为严厉的体制。香港当局曾经利用该法逮捕几十名民主人士，解散公民社会团体，关闭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自由派的传媒。美国之音驻基辅记者车尔尼科娃说，所有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都已经从被俄军包围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撤离。据路透社的报道，前苏联时期的亚速钢铁厂是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个据点，他已经成为抵抗俄罗斯在长达10个礼拜的战争中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的努力的象征。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在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上说，马里乌波尔这部分的人道行动已经结束。和国际红十字会一起领导救援行动的联合国未有证实救援行动已经结束。联合国和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同事正在现场与冲突各方达成一致，致力于安全通行行动。这个包括了亚速钢铁厂和马里乌波尔周围的其他地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局发言人阿布瑞尤表示，一旦行动结束，联合国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据路透社报道，在猛烈的军炸之下，千多人员和平民困在中环交错的地下掩体和隧道中长达几个礼拜，几乎没有食物、水和药品。乌克兰军事指挥部说，俄罗斯军队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之下，星期六再次试图攻击亚速钢铁厂，这是一场猛烈攻击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驱逐这个位于亚速海的战略港口城市的最后一批乌克兰守军。在几个礼拜的俄罗斯军炸之后，马里乌波尔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钢铁厂基本上被摧毁。过去一个礼拜，几班平民在战斗暂停期间离开了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星期六表示，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这个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的计算。伯恩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以及俄罗斯正在承受的经济代价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震惊。伯恩斯说，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这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和后果以武力来控制台湾。不过他警告说，这个不会改变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目标。我丝毫不认为这个会削弱习近平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说，但我认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对如何以及几时这样做的计算。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批评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北京和莫斯科在2月24日入侵之前的几个礼拜宣布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近年来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能源和安全关系，抵御美国和西方。拜恩斯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感到不安的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蛮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会损害到中国的声誉。拜恩斯说，我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过去10到11个星期在乌克兰的痛苦经历，从很多方面表明中俄这种友谊实际上是有限度的。英国政府说，将会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13亿英镑的 軍事援助。七國集團領導人同時計劃星期日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視像會晤。英國政府之前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反坦克導彈、防空系統和其他的武器。英國政府星期六5月7日的保證，將英國之前對烏克蘭做出的援助承諾幾乎提高一倍。英國政府說，這個是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以來英國政府對一次衝突做出的最高水平的支出，但未有進一步提供詳情。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一份聲明中說，普京的殘暴攻擊不單止為烏克蘭造成數不清的毀壞，還威脅到歐洲各地的和平與安全。英國政府說，這些對烏克蘭的額外開支將會來自政府緊急使用的儲備。英國政府說，首相約翰遜這個月較晚時候將會召集主要國防公司開會，討論增加生產對烏克蘭戰爭導致的需求增加做出響應。儘管英國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軍援，但至今未有接受太多的烏克蘭難民。英國政府星期六說，至今已經向烏克蘭人簽發了86000個簽證，其中大約27000烏克蘭人已經抵達了英國。七國集團領導人將會星期日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視像會晤。俄羅斯將會星期一慶祝勝利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結束。塔利班政府星期六命令阿富汗婦女在公開場合遮面，恢復過去強硬統治的一個標誌性政策，導致國內限制規定升級。這個由塔利班最高領導人阿洪扎達發布的命令說，如果婦女在外面不遮面部的話，她的父親或者男性親屬將會被訪問，可能面臨監禁或者開除公職。塔利班宣傳美德與預防罪惡部部長哈內菲在記者會上說，我們呼籲全世界與伊斯蘭酋長國以及阿富汗人民合作，不要打擾我們，不要增加壓力，因為歷史是目擊者，阿富汗人不受壓力的影響。塔利班說，理想的遮面是藍色的全身罩袍，這個在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執政期間是婦女必須要穿著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一人模式選特首李家超以1416票當選，社民連抗議中國式等壓選舉被警察阻撓。香港一人模式的特首選舉在星期日投票，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獲得到1416張支持票當選，得票率達到 99.2%， 成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有權投票的1461名選委有1428個人投了票，其中8個人投下不支持票，4張無效票，投票率為 97.74%。民主派政黨社民連3名成員星期日早上遊行抗議小圈子特首選舉，被幾十名警察阻撓，禁止他們靠近選舉投票站示威。社民連批評新特首李家超容不下反對聲音，形容今次愛國者治港的中國式等壓選舉是香港人的可悲。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之后，星期日即是5月8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简称会展举行的第六届特首选举，只有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一人参选，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有现届特首不争取连任下只有一人模式的特首选举。1461名几乎100%亲北京的选举委员简称选委星期日到会展对李家超投下支持或者不支持票，其中6名选委由中国大陆返香港投票，由于接受隔离检疫需要在竹篙湾票站投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张信任票就可以当选新一届特首。经过两个半钟头的投票，李家超获得1416张支持票当选，得票率 99.2%， 成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亦都是历届得票率最高的特首选举当选人。 投票的1428名选委，其中八个人对李家超投下不支持票，四张无效票，另外有33名选委没有投票，投票率是 97.74%， 较上届2017年有三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角逐的特首选举的 99.33% 投票率下跌 1.5 个百分点，亦都是五次需要投票的特首选举中投票率排名倒数第二，只是高于2012年梁振英、唐英年和民主党何俊仁角逐的94.89% 投票率。身兼社福界选委、自称唯一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星期日在会展票站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李家超政纲的确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是投票前夕经内部讨论之后，仍然决定投票支持李家超，认为对话总比对抗好，希望透过支持票释出善意，为未来香港办实事，亦都会继续监察政府的表现。
我们考虑过李先生的政纲，我们觉得他的内容比较空洞，跟我们的期望是有些距离，但我们更加希望在今次选举里面，我们能够释出一种善意。虽然我们跟李先生的政纲的期望是有距离，但我都希望呢，等李先生明白呢，不同的意见的人都可以促成合作和沟通。我都藉此呢，希望鼓励新一届政府能够呢，是多同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呢，是进行沟通和对话，将不同的意见呢，是集结成求找一个大家共通点，从而是解决香港问题。今时今日香港呢，继续是分化或者对立呢，是没有主，只会带来更多伤害。我哋相信對話總比對話好，所以今次我哋投李先生支持一票。
對於選票中出現四票無效票，選管會主席馮華喺點票之後會見傳媒，多次被追問嗰四票係唔係白票，但係馮華未有正面回應，只係重申嗰四票屬於未經填劃嘅選票，並且表示由於法例已經列為無效選票，因此唔需要經由選舉主任視為問題選票，再裁定屬於有效或者無效票。李家超当选后和太太和竞选团队成员会见传媒，他发表当选宣言，表示好荣幸成功当选，感谢选委投票支持，他会忠诚坚毅地承担特首这个使命，并且和740万香港市民一同开新天。李家超表示，这次特首选举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而押后，缩短了竞选时间，他只有一个月筹备选举工作，期间不断接触市民，收到各界提出的意见，他怀疑出现口误，将香港这个家讲成香港这个国家，引起网民关注。
接触市民，在每一场对话，在每一次探访，以及市民透过实体写信给我，或者在网上留言，发给我几万条回应和意见，都加深了我对社会各界、对各阶层的了解，令我更加明白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这个国家，是面对着一些什么的问题，以及是希望政府做多些事。
有记者问及李家超上任头100日有哪些优先处理的项目，自称非建制派选委狄志远对李家超投下支持票，希望释出善意。狄志远的诉求是争取重启政改，推动普选，李家超怎样用行动回应狄志远释出的善意，政改是不是李家超五年任期内铁定不会做。李家超回应表示， 上任之後，房屋問題是優先處理的工作，會爭取提速、提效、提量，並且會精簡規劃發展的程序，以多管齊下解決房屋問題。至於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李家超表示，立法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他強調立法工作會做，上任之後會同政策局和法律部門研究適時推動。李家超表示，重啟政改不是他當選之後優先處理的工作，他又表示上任之後會同各界溝通，但是沒有明確表示會不會同民主派溝通。以往的特首選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是當然選委，另外有多個專業界別都有民主派選委，而今次修改選舉制度之後的特首選舉，民主派選委幾乎被清零，會展場內再沒有民主派選委或者團隊成員，抗議小圈子選舉。民主派政黨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外務副主席周家發和成員余偉斌星期日朝頭早一如既往在特首選舉投票前打算遊行到會展票站外抗議小圈子選舉，要求當局立即實行立法會和特首雙普選，令到447万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他們沿途高呼口號。社民連三名成員遊行期間，大約有50名軍裝和便衣警員沿途包圍他們和在場採訪的記者，並且在一個完全看不到會展投票站的地方將他們截停。陳寶瑩批評警方這次要示威者對著公廁請願是一大侮辱，他又批評新特首李家超政綱所謂的開新篇，未來香港人面對的局面是遊行集會表達的權利進一步被收窄。記者問及今屆特首選舉只有李家超一人參選，並且未投票已經預告會以超高票超過90%得票率當選，對於這樣的特首選舉有什麼看法？陳寶瑩形容今次愛國者治港的中國式等額選舉是香港人的可悲，退步到連戲都不做，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都會造成打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担忧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当中，与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以及外交副大臣佐藤正久5月3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日本防卫策略走向的座谈当中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严肃，台海危机将会对日本的安全带来影响，日美必须要就彼此的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快协调。目前是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众议员的小野治五典说，他们此行到华盛顿和拜登政府官员会面，核心议题除了向美方说明自民党提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之外，另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和台湾议题的讨论。他说，如果发生冲突或者如果一个冲突即将发生，美国会采取哪一种的立场？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不过这个不是一个同盟，它是支持但不是一个同盟，台湾很可能变得就好像乌克兰一样，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所以在我们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讨论当中，我们谈到了美国对台湾的行动会深入到哪一种的程度，这个对日本非常之重要，美国和日本必须要在东亚有所协调，在美国的行动当中日本必须要扮演某一种的角色，如果日本有冲突，美国是否会企出来。小野治五典表示，他们到华盛顿来就是要了解一旦冲突发生时候美国会做些什么事，日本又会做些什么事。小野治五典表示，这些就是分量很重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政府必须要对此有所讨论，虽然日本希望冲突能够和平解决，但是同时也都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目前是自民党参议员以及外交部会长的佐藤正久表示， 时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在去年同拜登总统的元首峰会联合声明当中就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亦都在去年的 G7 的峰会当中说服时任德国总理的米克尔在联合声明当中包含了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文字。他说明年日本轮值 G7 主席预计亦都会谈论到台海的议题，他重复前首相安倍晋三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表示台湾有事应该是被视为是日本有事，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尖阁诸岛它是日本领土，是台湾省的一部分，台湾和日本的南西诸岛亦即是琉球群岛的临近，如果中国准备对台湾发动游击战或者是快速战，在现实好可能不单止是从台湾的西边发动攻击，亦都会从南边以及东边攻击，届时日本西南方的岛屿亦都将会成为战场。佐藤正久认为，为了避免美日军力集中台湾，中国不单止可能直接袭击美军驻冲绳基地，还可能联合俄罗斯以及是北韩，从北边的远东地区以及是朝鲜半岛发动袭击。如果中国取得台湾南边巴士海峡的控制，还可以在从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的战略潜艇上面部署弹道导弹，这个会使到美中之间的战略环境大为改变。而此外，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佐藤正久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重要的石油运送水域，全世界超过 70% 以上的半导体生产商集中在台湾本土上面。台湾3月1个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比美国更有可能协防台湾，亦都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第七舰队或者其他的部队穿越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北边有所作为，很难想象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同美军一起行动。如果真的是这样，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就将等于是瓦解，同样的情形亦都适用于美军的保护，包括在东中国海的导弹防御。佐藤正久表示，是时候美国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国甚至只要表明提供日本的核保护伞有可能抗击台湾，就能够大大提升台海的和平稳定。身为自民党的台湾政策检讨小组召集人佐藤正久曾经在去年8月以及是12月参与了自民党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之间的国防、外交以及是经济2+2的会谈。他在会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日台2+2会谈的重要性表示，日本政府应该支持台湾，但是日本和台湾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限制，因此透过双方政党进行讨论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我们和台湾执政党的有讨论，因为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有限，我们政府应该是支持台湾，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讨论非常重要，就好像一个旁边的通道，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由于中国解放军近来是从台湾南边巴士海峡以及北边的宫古岛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活动的次数增加，佐藤正久曾经公开倡议美日台三方共享中国在这个的水域的情报，但因为日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也都无法有正式的军事交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不过日本和台湾仍然是有应该加强对话交流信息。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几乎任何涉及到解放军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或者是攻击都会自动涉及到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地理位置以及是价值都是和美日的利益、价值和经济繁荣紧密相连。他说，所以没有任何可能情况是美国和日本可以有一个托词来开脱或者是避免涉入台海冲突。不过美国和日本会怎样做，完全要看哪一个情况是什么。 所以美国、日本和台湾如何为那一个的情况做准备，当美国和日本是有安全条约，但是和台湾却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机制的情形之下。我认为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一轨半对话，由三个首都之间进行前任官员的战略对话是非常之有可能。格林表示，他认为通过这种的一轨半对话来分享信息以及情报评估是非常之有可能，不过台北和东京是需要改进彼此之间关于操作问题上面的沟通，譬如是热线或者是直接的沟通，以避免错误或者是单纯只是让彼此知道对方是做些什么事。此外，格林亦都表示，很多关于台湾以及日本防卫思维的整合都会透过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一方的讨论来协助他们是汇聚在一起。他说，所以他不会是一个三边安全关系，譬如是好像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一样，或者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因为两个双边安全关系有不同的法律意涵。不过即使是有哪一些的不同的地方，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有很多。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军方星期一都是对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七艘的船舰组成的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保持警戒。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当地时间5月2号的星期一表示，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另外七艘的包括导弹驱逐舰以及补给舰的编队，在当日是通过位于冲绳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辽宁号在东中国海曾经进行直升机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亦都派出了出云号准航母以及是巡逻机加以监控。防卫省正在收集这一次的航母编队行动的情报，并且保持警戒监视。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在星期二表示，军方对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对于中国军方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原则是列入可能的行动方案。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星期二对辽宁号的动态表示，航母编队正在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这个是中国海军年度工作计划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保安影像监控产品供应商海空威视因为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传出可能受到美国进一步制裁。任何与这家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有业务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利用海空威视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涉嫌協助中國政府打壓新疆維吾爾人的海康威視有可能面臨被美國全面制裁。英國金融時報5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財政部會將海康威視納入 SDN 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禁止美國企業或者公民和該名單上的人進行交易，並且凍結在美國的資產。消息人士说，鉴于海康威视客户遍及全球180几个国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盟友通报情况。据中国环球网5月5日报道，海康威视发声明说，美国政府可能实施的制裁仲有待核实，制裁应当建立在可靠证据和正当程序基础上，希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强调公司服务全球150几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包括美国，严格依据业务所在国的法律合规经营，遵循国际通行的商业道德和经营准则，与全球所有领先的科技公司一样，致力于科技为善。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监控设备制造商， 美国一直指责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供应监控设备，用于新疆再教育营监控和压制维吾尔族人。美国国安官员亦都关注中国是否利用海康威视设备在全球从事间谍活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设备并不单只是为了牟利。
他们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中国政府对于该设备的这个用。
迪里夏提说，海康威视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在中国政府手上的用途。海康威视是在公开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推行的有计划监控。据迪里夏提掌握的资料，海康威视2017年和新疆政府签署了五年的安保和监控合同，总值超过2亿3000万欧元。迪里夏提确信当中是包括针对集中营的监控协议，中国政府利用该企业所提供的摄像镜头所组成的监控网络，大量监控当地的街道、学校、办公室和所有的清真寺。2019年海康威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受到出口管制。美国政府亦都禁止企业和个人买卖海康威视的股份。两年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定海康威视、华为、中兴、海能达和浙江大华五间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当地通讯网络安装五间公司的设备。美国总统拜登其后签署安全设备法，限制海康威视和华为等企业取得美国监管机构发放的新设备许可。若果海康威视被纳入 SDN 名单，将会是美国首次对一间大型中国科企实施同类制裁，意味任何和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经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说，美中两国在2020年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未能履行协议的承诺。他相信美方希望以制裁海康威视作为未来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
美国可能要对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面会大调整，关税上面可能会。
曾志超估计，美国可能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会有大的调整，在关税上可能作相当程度的让步，同时又对海康威视在内的这些中国知名企业持续加压，这做可以赢得国际的掌声。尤其现在拜登政府面临年底的中期选举，如果拜登在这个时候放松的话，就可能面对反对的声浪。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对于单一政府或者机构来讲，淘汰和更换海康威视产品可能涉及数亿美元开支。台湾经济学者曾志超亦都认为，将来在执行面上可能要打折扣。
多数国家好像对于这些新疆人权这些问题，他或许会跟进，在执行面上面能不能。
曾志超说，多数国家对于新疆人权这些问题或者会跟进，在执行面上能不能够全面地配合就比较难讲。如果本身已经安装了而且运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要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更换设备，是不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呢？不再买新的设备是一回事，但是要全面更换就不见得可以做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多家知名互聯網企業近期接連係傳出大規模裁員，包括團購平台美團、社交平台小紅書同埋近年出紅嘅多個網絡直播平台，都係相繼祭出最高達20%嘅裁員。雖然相關企業強調係例行性嘅人力資源優化，但係分析人士認為，喺中國官方掀起嘅監管風暴、新冠疫情同埋經濟下行等利空因素之下，互聯網企業通過裁員以求降本增效嘅趨勢，短期內睇唔到任何反轉嘅契機。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喺台北報導。
中国团购平台龙头美团网的最新股价市值逼近9600亿港元，折合是1248亿美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北京多个地区在4月下旬进入防疫封控之后，很多的市民一上网是抢菜，他是发现美团疑似是缩编规模，关闭了他们在北京小区团购的电脑程式美团优选自提点的服务。根据财经网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的第二轮的人员优化，也就是所谓的裁员，而人员裁撤的重灾区正正是近期营收欠佳的快买优业务，包括快片、美团买菜、美团优选三大部门。这一波的裁员再加上4月8号展开的首轮裁员，美团据估计是可能已经是裁走了公司整体人员的 15% 到 20% 以上。不单止是美团，多家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都在4月是推传出是裁员，以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据新浪科技官方微博的透露，月活用户超过2亿人的中国社群网站小红书在4月21号传出整体裁员 20%， 范围涉及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撤的人员以应届生以及试用期的员工为主。不少的员工在网上爆料说，他们当日才突然收到解雇的通知，匆忙度过了自己工作的最后一日。部分被解雇的员工说，公司是没有给予员工任何的讨价还价空间，片面宣布离职赔偿条件就是 N+1， 亦即是说按年资再加一个月的薪水，但是被迫放弃4月底就应该发放的绩效以及是年终奖金。面对着大规模裁员的传言，小红书相关的企业透过微信公众号是低调澄清，只是正常的人员汰换。近几年大受欢迎的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另外一个的裁员重灾区。根据财经网站 TechSingle 4月24号的报道，互联网巨头腾讯所投资的直播平台斗鱼和虎牙先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的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国内业务部门亦都有2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则是为30%，主要裁撤的业务为游戏商务以及直播经济。而另外以二次元动闻名的中国视频网络 Bilibili 简称 B 站，继成为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之后，今年3月底仲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是跨足直播领域之后，他是发现属性不合，近期营收表现欠佳，只能够裁员减损。根据财报， B 站2021年营收是达到194亿人民币，年成长是 62%， 但是亏损亦都持续扩大近120%，达到近58亿人民币。多家的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消息，主流媒体却是少有报道，企业亦都是只字不提裁员意志，只以正常盘点优化、末尾是淘汰以及去肥增瘦等词汇来美化它。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还声称他们为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则是率先使用毕业一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受到很多公司的仿效。一名曾经担任任职于深圳的科技大厂，但是因为工作因素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朋友圈当中近期热烈讨论的焦点就是各个公司花样百出的裁员手段，包括祝福被解雇的员工毕业快乐，或者是无预警地召开沟通会，除告知员工的工作旅程告一段落， 仲会在会当中发分发所谓的毕业须知，亦就是离职的相关证明。在这波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失去了工作，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网信办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2021年7月至2022年的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12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是接近是22万人。总招聘人数则是近30万人，其中11家企业的招聘人数是高于离职人数，净增用工是超过7万人。对此，浙江大学研究员潘和林对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表示，选择裁员而非降薪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经营并未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业务扩张尤其是多元化方面，互联网公司正在是收缩。该报道说，中国互联网企业裁员主要是呼应官方的反垄断监管，聚焦主业，适度收缩业务范围以压制资本过度扩张，同时进入新的领域以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企业。报道中强调，部分企业的裁员并未设定网路流传的35岁的年龄门槛，反而是拔擢更多的35岁以上的资深员工。但是基层的实际感受却是与官媒报道大相径庭。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说，他所听到的有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地解雇，非常之错愕，他们当中有人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因此被解雇之后还是瞒着家人，或者是每日赶到是图书馆，名义上就是说出门上班，但是其实就是在找工作。而官媒招聘多于离职的说法亦都不符合民间的统计数字。中国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的数据显示，2022年3月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在他们的平台上标记为是离职，较2021年的12月增加26万人。该个招聘网站的报告说，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各大城市。针对这波的裁员潮，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总结三大主因。他说，官方的反垄断监管先是限缩了科技业持续扩张的能力，其次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大企业推出的共同富裕的运动又扣住了企业的资金，最后官方制出拼购禁令再次扼实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攻城略地的企图心。谢金河认为，官方整顿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的元凶，进而冲击到企业对人力需求的降温。
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
谢金河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这些人在中国算是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互联网的启蒙者，他们现时纷纷都不再讲说话。我相信这个是中企在体制上所面临的一个空前的障碍，这个的障碍我相信短期间不容易移除。谢金河分析，互联网企业向来被视为是支撑中国新创公司的母体，但是当官方形成脱虚向实的政策共识之后，亦就是注重实体经济，不再拉抬虚拟经济的政策主轴之下，互联网民企恐怕是持续受创，被迫裁员的结果将不利于中国科技业未来的创新能力。除了近期被大量解雇的员工，即将投入职场的第一批中国00后高校应届的毕业生恐怕亦都同感焦虑。据官方的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人。但是根据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针对 1.8 万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所作出的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的4月，仅仅是有 15.4% 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是签约找到是合适的工作。而 远远低于前一年的 18.3%， 显示今年人多足少，职场竞争激烈，更加遑论有80万名的打算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亦都将会加入去抢工作的行列。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亦都反映了响毕业生对薪水的期望。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薪为7390元人民币，但是今年是降至6507元人民币。而另外，今年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仅仅是占 50.4%， 比前一年减少了6%。换言之，超过500万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虑继续升学，非正职的弹性就业或者是慢就业，暂且是回避了今年夏季这个的史上最难的就业季。虽然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从业人员约是有1000万人，占全中国8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有限，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区阶的优秀人才，若然他们离开北上广深，屈就资薪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的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虽然中共近期释出多项的监管松绑的迹象，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就认为，中国经济走势和就业的压力的扭转恐非一触可及。
因为俄乌战争疫情，然后因为美国升息缩表，全世界经济开始有一些压力。大陆的状况又更不好，
然后因为美国加息缩表，亦即系所谓嘅紧缩货币政策，全世界嘅经济开始有一啲嘅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又更加不理想，虽然话佢哋现时亦都持续咁系降息、放流动性等等，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出比较好的一个刺激景气的效果。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是走升至 5.8%， 不单止是打破“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 5.5% 的上限，亦都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下面是有关中国清零政策下的海外华人的情况。来自武汉的张瑞和先生和两个仔女一起住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近郊，屈指一算，离上次返回中国已经快3年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上次回中国是2019年的夏天，他带着两个弟弟返回到武汉老家玩了一个月，玩得很开心的。当时还拍了一组的中国风的全家福。张瑞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这样说，本来计划每隔一两年返回中国一次，但这个计划被新冠疫情打乱了。他又说目前感觉到没什么期待了，最开始觉得等两三年控制好了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现在看看国内的防疫政策今年好像不可能了，明年的希望也都不大，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后年了。因为独生子女的他最担心就是在武汉年迈的父母，他无奈地说他父母目前各种老人病都来了，好像他的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然后上个月他母亲还做了一个心脏病的手术，以前并没有新冠的时候还可以请假回去，现在即使想回去也都回不到了。乔巴一向是中国政府最为重视的人群之一，这些人了解中国和所在地的文化，能够更有效地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方对立情绪急剧上升的今日，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侨胞对于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新冠疫情以来，北京的清零政策将这些侨胞挡在了国门之外。 以美國同中國為例，在新冠疫情之前，兩國之間每週有325個航班，很多持有綠卡或者已經入籍的僑胞，憑借十年有效簽證在美中之間來去自如，航班的價格亦都不算貴。在非旅遊熱門的時段，往返美國華盛頓和中國北京的直航機票在800美元上下，睡一覺即是睡13個小時就能夠到達目的地。但是新冠改變了一切，疫情開始之後，美中之間的往返航班削減了超過 95%， 票價就一路高升。再以華盛頓和北京往返為例，直航航班已經取消了，旅行者需要停3-4個站，旅途耗時超過50個小時，票價亦都一路飆升到9500美元以上。中方就設立了嚴格的防疫政策，買到票的幸運兒還要通過起飛前提前7日的層層的檢測，以及落地後14-21日不等的隔離。這些阻礙令到很多想要回中國的僑胞望而卻步。由於西方國家目前普遍採取了與病毒共存的態度，北京將生活在這些地方的僑胞看作是可能將病毒帶入國門的關鍵，非必要非緊急不旅行是中國大使館對這些人的勸戒。中國目前仍然採取嚴格的清零政策，金融中心上海封城一個月，行政中心北京亦都在度進行每日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化名安靜來自北京，目前居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耳灣，對他來說目前更擔憂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國的清零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他說目前他們海外華人更為關注的是中國的這種清零政策要走向哪一個方向，要持續多久，要怎樣實施下去。安靜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到底是用各個城市的經驗總結出一個最合適的抗疫政策，抑或就繼續這樣的混亂的按照領導不犯錯誤的模式繼續不計代價的防疫，這是令到他們非常非常擔憂的一個事。他又說太多的阻礙俾佢同喺北京嘅親人都望而卻步，從冇機票到提前7日嘅4次檢測，到如果能夠幸運落地之後嘅14-21日不等嘅隔離，真係非必要、非緊急、不旅行、不需要喊口號，用呢啲障礙就完全已經做到咗啦。而嚟自上海的張傑目前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對他來說，遠在上海的父母所經歷的封城令到他異常憂心。他說封鎖之前，他父母對於封小區是沒有概念的，所以當政府說封4日的時候，他們就囤積了一個星期的糧。張傑對美國之音說，等到月中的時候，他們發現出現快要斷糧的時候，他們擔心說大家都報喜不報憂，也都沒有告訴他們，等他們的糧草在4月中下旬再接上的時候，好心人幫忙接上的時候才告訴他們。原本打算每年返回一次上海的他，已經有3年沒有回家了。他又說他覺得2年前武漢這樣做，這些封城是很正常的事，也都是很有效的，但是就算科學防疫也都要與時俱進，全球其他國家都在逐步和病毒共存，所以當他看到上海還是打算走清零全城政策的時候，老實來說他覺得是有些沒用功。他說當全球都逐漸開放，你再走這條路線，感覺是有些要和科學和自然度鬥爭。他有些無奈地說，在2020年伊始武漢封城的時候，全世界面臨一個當時未知的致死率很高的新冠病毒，2年後的今日，世界各國已經研發出相對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的藥物，流行在各國的奧密克戎變種雖然傳染性更強，但是致死率更低。在安靜看來，2年前和2年之後情況已經大大的不一樣了。他說一直到上海封城、北京大規模檢測之前，他都認為中國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很多的政策方面亦都為中國政府背書，認為政府是按照自己的人口和文化的背景在這裡做國策。但是在堅持清零這個國策上面，他說他迷惘了。他說上海中國最開放最精明的一個城市，令到他們全世界的海外華人大跌眼鏡，上海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會有鐵欄杆將居民圍在家裏面，甚至於有些小區他從視頻上面看到的是上了電網的圈，大家每日都關在家裏面，食物稀缺，救災物資運不入去，老百姓都在敲盤說沒有食物了， 簡直不敢相信是2022年的上海。這段期間他甚至開始稍稍一些慶幸回不到去，以前可能因為他們都生活在大城市並沒有遇過這種的事情。他又補充說，當政府政策和個人利益相助的時候，你的個人利益是要完全服從的。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主任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清零政策使到很多僑民看到了一個對比，他們看到上海的政策無論是封城或者是動態清零，其實跟國外生活的方式差距是很大的，他們會覺得這些事越來越不合理。這一次因為上海的封城所看到的奇怪的現象，網民在微博微信上面對政府的責罵就變多了，而且網民通常是在半夜，就是網管在休息的時候發這些文章，但是中國的半夜就是美國的白天，所以尤其是在美國的海外僑胞，他們都會更多地看到這些亂狀。他補充說，自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已經兩年多沒有離開過中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至少到今年秋天的二十大之後才可能考慮改變清零政策。彭博資訊亞洲市場專欄作家任淑麗在一篇專欄之中指出，張僑民擋在國門外是錯誤的決定。他在文章之中指出，僑胞往返中國和所在地能夠幫助中國和世界更好的相互理解。他又說，目前這個紐帶斷了，譬如說誰能夠解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以及這個政策對中產階級的影響，從遠一些來到看可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藍圖，但這些可能也是習近平打擊政敵和富豪的武器。如果支持國家改革的海外華人都不能夠進入中國，那麼世界怎樣知道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他寫著說，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將這些僑胞擋在門外亦都不利於日後推廣僑務工作。他說，以前僑胞會經常往返中國和所在地和親戚見面或者經商，令到海外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連結性變得比較強烈。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因為這個連結性比較強烈，所以在當地無論是總領館或者是大使館，他們要推動一些僑務工作的時候，事實上是比較好去推動的，因為這些海外僑民雖然不見得100%會認同中國政府的一個做法，但是他們覺得那些是他們的家鄉。現階段來說，這兩三年的清零政策某種程度令到這些僑民父母也都見不到，親戚也都見不到，這種長時間的隔絕使到海外僑民對中國政府的疑慮和抱怨變得更多。中國在未來要推動海外僑民的工作的話，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受到阻礙。對於住在華盛頓的張傑來說，希望中國能夠盡快結束清零政策讓他能夠回國，他還是有期待的，希望回國，因為目前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其他各個國家都出入境越來越寬鬆，香港可以入去啦，新加坡可以入去啦，韓國亦都可以入去啦，其實仲係睇得到希望嘅。佢又話，佢又補充話，畢竟係全球化啦，如果每個國家都可以，你就單獨一個聳立喺嗰度，估計亦都企唔到幾耐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